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将我们分别出来，来训练我们，来陶造我们，来更新我们，也要使用我们，成为这末世的光和盐。主，我们再一次把下面的时间，把每一位你所爱的、以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弟兄姐妹的心，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真的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当中，真的得着那生命所需的粮食，得着生命的力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把孩子自己再一次交在主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如果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能够同感一灵，愿你智慧和启示的灵更深的临到我们每一位，以至于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被你再一次打开，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更加的明白你。我们这样感谢仰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好，我们还是再继续讲谦卑的这个系列哈。那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谦卑是看见人生是一场逃离。我不知道你对人生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们开始呢，我还是想来谈一谈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哈，现在全世界的焦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我们还是来想一想哈，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上帝为什么会允许？那上帝在这个战争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美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他的美意哈。然后我至少看见了一个美意。我看见了一个什么美意呢？我看见的他的美意就是，这场战争让每个人能够更加的认识自己，也认识你身边的人。我们人生中其实最难认识的是自己。我脸上有一颗痣，你们都看得见，就是我看不见。所以我们人生中其实最难认识的是自己，我们最不认识的是自己。所以耶稣他有一句话，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是你在你心中，你真的看重他吗？你真的认识他吗？你心中真的认识他就是那位主吗？我们心中真正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心中真正的看重是什么？其实在这场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后，我们每一个人，你的选择、你的站队、你的评论，其实都在显明，让你自己认识一下你自己，你在看重什么？你真正的看重是什么？你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认识自己，所以上帝常常要用镜子让我们认识自己。所以那个镜子就是在生活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然后你面对那个事情的反应，就是你的反映出你的看重，你的价值观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耶稣他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是你到底你是怎么来看待耶稣的？你真的知道他就是那最宝贵、最最尊贵的那位主吗？所以他一直称赞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他是上好的福分，就是说明他选择的，他每一次在每一次的每一个环境当中，他所看重的，他所选择的，都是耶稣所看重的，都是神所选择的，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的价值观，他心中的那个看重跟神的看重是一样的。所以圣经说，你认识神就有永生。就你心中到底你的看重是什么，决定你认不认识他。 所以乌克兰的曝光哈，这个战争的曝光，实际上是显明我们全世界人，每一个人，你的三观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些事情，那个事情只是光照了你，并不能显明别人。这件事情是全世界每一个人三观的大曝光，就是让你认识一下你自己哈。那我在想哈，那看重生命的，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有的人说生命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是看重生命的，你就会想说：天哪，这每天都有多少的生命就无辜的这样子惨死了，然后你就会心急如焚的祷告。如果你是看重生命的人，你的反应，我是说你的反应，你就会每天迫切的祷告，要赶快先停火，先不让这些无辜的生命逝去，因为你看重生命嘛。所有的政策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生命是不可以回来的，生命一旦失去了就不可回来了，所以你一定会迫切祷告的，你是为生命祷告。如果我们是一个心中看重生命的人，你的反应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的心中是看重自由的人，有的人他心中是很看重这个自由。我们每个人不一样啊。如果他是看重自由的人，认为自由意志是上帝赐给每一个人的生命礼物，自由就是上帝自己啊。你侵犯人的自由，就是侵犯上帝，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给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礼物。所以他会站在乌克兰一边，他认为普京你现在的，不管你的怎么样，你的对错不管怎么样，你现在是在侵犯一个人的自由，你侵犯的是这个国家的自由，他的选择自由意志。那么看重自由的人，很可能他是站在乌克兰一边的，因为他不管怎么样，他说自由是最重要的，不管你什么理由，你现在不能侵犯别人自由选择的权利。他喜欢跟谁，他是哪个国家的傀儡，他想怎么样，那是他的选择。我们侵犯他的自由，就是侵犯神，就是犯罪。所以，一个看重自由的人，他可能像这个泽连斯基一样，泽连斯基就是我们要把每一个广场都变成自由广场，所以可以看见他心中是一个看重自由的人。所以很多我想支持乌克兰的人，他们的心中的价值观，他认为自由是最重要的。所以那个有一首诗叫"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是把自由放到第一位的，甚至超过了生命。就他看重自由胜过爱情，胜过生命的。那么可以说，可能泽连斯基所感受的那个灵和这个人，他们就同感异灵哈，跟这个诗人是同感异灵的。好，那这个是你看重自由。那如果一个人他是很看重对和错的，是非对错，如果说一个人特别说这个不对，那个错，他可能会站在俄罗斯的一边，他认为你乌克兰是有错的呀，谁让你当美国的傀儡呢？谁让你跟着他们跑呢？谁让你这样？你是有错的，你这个总统也是一个有腐败的，你有错，所以呢，你们就活该。所以他不会迫切祷告的，他认为这个事情就是你错了，所以你遭到的惩罚。那一个看重对错的人，他可能他就觉得你是有错，所以被惩罚了。你有错嘛？所以我不知道哈。所以那个我们老说吃那个善恶果啊，知识善恶果，吃多的人比较容易看重对和错，比较看重对错啊。还有的人，他是看重我的利益，把我的利益摆为生命中，管你什么生命自由，什么对错，我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打电话给我，他就很生气，他就说："哎呀，我老公这一年挣的钱就因为这个制裁打水漂了，白干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买了股票还是什么哈，那个制裁怎么就跟他挂上钩了？哎呀，他就很生气，他说我先生这一年就打水漂了，好像就是他家经济大概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为这个制裁。所以他就对这个乌克兰非常生气哈，都是你们去惹事，你惹了事让我家受损失啊，我家受损失啊。所以他的看重是我的利益在一切之先的，这个是他的看重哈。 所以每一个人通过这场战争，你的反应就表明你心中真正看重的才显明出来。我每天说啊，主啊，我要看重你所看重的什么什么，那些你都不认识自己。我们其实是不认识自己的，只有事情来了才能显明我们真正的看重哈。所以你是看重生命呢，你还是看重自由呢？就是说第一位哦，最看重的是生命呢，还是自由，还是对错，还是你的钱财？你到底看重的是什么？那上帝他在这件事情上他看重什么呢？他的眼光是什么？他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他怎么看待那些死去的生命？他怎么看待乌克兰失去自由？他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他怎么看待他错了没有？他谁对谁错呢？好，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来评论谁对谁错哈，我现在正在要吐出那个知识善恶果子，我不是评论谁对谁错，我是想让大家每个人你自己去问一下自己，认识一下自己，我到底看重的是什么，然后也问一下神，你看重的是什么。所以我们的信仰整个的重生就是我们的三观，我们整个的价值观跟神观合一，这就是我们整个重生要改变的，其实就是一个归正。所以这次很好啊，上帝让你看看你真实的价值观是什么，然后我们再问上帝，你看重什么？我需要改变吗？好，所以呢，我今天就觉得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人生观。因为价值观，上次我们说价值观是跟人生观有关系的，就你人生有一个方向，凡是有助于我这个人生目标实现的就是有价值的，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所以有必要我们先看一下你的人生观是什么，因为人生观决定了你的价值观，人生奔跑的方向是什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你觉得人生是一个不断得的过程吗？还是一个不断舍的过程？你觉得人生是一个不断的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得一个学历，然后得一个工作，然后我们要得到一个婚姻，然后我们得到一个孩子，然后买了房子买了车子，我们实际上给自己设定了不断要得的目标，对吗？我们不断得，然后带来一个动力，你去一步一步的朝着那个目标就去了，所以不断的在得。但是在这种不断得的这个背后，真正它带给你幸福感了吗？你的幸福感是越来越多呢，还是你的幸福感是越来越少？你得的越多的时候，你真的感到越来越幸福吗？我们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要来看一个词哈。我们看一个，我们人生到底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是得还是舍还是什么别的？我们看这个词就是 Exodus， 第一个词 Exodus。谁知道这个是圣经哪一本书的题目？圣经 Exodus 哪一本书的题目？出埃及记的，它是一个希腊文翻过来的。那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出来，离开。这个词没有埃及的意思在里面哈，只不过中文翻译的时候，因为根据那个书的内容加了出埃及记。这个书的标题是出来，离开。就是出来，就是离开哈。那我们读一些经文哈，我们来读一下一些经文。出埃及记六章六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申命记七章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申命记九章二十六节，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好，我们看到哈，圣经它是神的自我启示，圣经是神的自我启示，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它实际上是一个启示， Exodus， 它实际上是给我们的有一个是一个启示来的，它是来启示我们的人生观的，它是来启示我们的人生方向的，我们的人生方向。人生是一场出逃，人生是一场逃离，人生是一场离开。我们生下来我们就开始了一场大逃亡，我们生下来我们就开始了一场出逃。那这个是第二本书哈，那 X 是第二本书，它是跟着第一本书的。第一本书是创世纪，那创世纪有四件事嘛，我们学创世纪的时候四个事件四个人物，其实它每一个事件呢都是有一个启示的，它是在启示我们。那第一个事件是创造，第二个事件是堕落，第三个事件是审判，第四个事件是巴别塔变乱。那创造的启示哈，创造它是启示神的什么主权，对吗？创世纪的主题就是神的主权，它是在启示我们说造物主对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有的文绉绉哈，比较抽象，其实说白了就是谁听谁的，谁听谁的。所以啊，我们说普京他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就是你要听我的，说白了就是普京说了我打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你要听我的，就这个就这个你要听我的。所以谁听谁的，那他启示的是神的主权，就是你们都要听神的。就第一个启示是创造的启示。那第二个启示是堕落。那堕落的启示是什么呢？堕落就是第三章讲到蛇跟这个女人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一样了。堕落就是这个谎言，我要像神一样了，我可以像神一样了，我可以做我的主，我可以不听你的了，我可以不听你的了。这个进到人的心里面成为我的信念的时候，这个就叫堕落，因为它违反了受造的原理。受造原理就是你是受造物你就应该听那个造你的，那现在就受造物他不听他的了，这个就叫堕落，自己做主，我要成为我的主。那审判的启示是启示神的公义圣洁，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的，不会以有罪 为无罪。那巴别塔他是启示我们人从此以后就生在了原罪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听自己的，为自己想自己的，靠自己，自以为意，自我满足，以自己为中心了。我就是那个主嘛，我就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听我的，我听我自己的，然后我靠我自己，我的所思所想所愿所行所感全都是围着我自己在转，我就是那个主，我就是我要当神，所以都是我自己来做决定，我不需要祷告，我自己做决定。通天塔嘛，我们要造一个通天塔，然后通到天上去，显得我有这个能力，我靠自己，我很有能力的，我要造一个通天塔，以我的利益为第一优先考虑。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我们爱一个人哈，其实那个背后的动机你是要让他来爱你，所以当这个人如果他有外遇他不爱你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爱他了，因为你爱他的那个背后有一个很深层的动机，你是要让他来爱你，还是为自己，我的利益作为第一，然后他要是不能爱我，那我没有这个利益了，好，对不起，我也不能爱你了，我可能是恨你， 那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是在被钉的时候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耶稣在你们伤害我的时候他仍然爱你，他爱你不是为了让你爱他，他爱你他就是爱你，他没有那个为自己的这个部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是自我满足的，所以我们都是自我奋斗的，我们一生都是自我奋斗，我们都是我自己来满足我的一切需要，我工作我学习，反正就是我这是靠我自己的。然后自我满足的人他肯定会觉得祷告这件事情蛮奇怪的，你自己啊，你靠你自己啊，这蛮奇怪的，为什么要祷告呢？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靠自己，第四个就是靠自己。那靠自己的人呢，他是首先他以为他什么都能，他以为他像神一样他什么都能。所以靠自己的人他会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一直想办法，所以他会思虑比较多，因为他一直要想办法，就是他一直在想啊想啊想啊想，就永远是这个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是我想，所以他会思虑烦扰。那么靠自己的人比较容易有忧虑和惧怕的体质，就你一直想你就忧虑，你就一直想一直想啊，那个是靠自己的一个他比较容易落入的这样的一种体质哈。那第五个是自义，自义就是要彰显我的荣耀，所以那个巴别塔来彰显我们的荣耀吧，我们能啊，我们好啊，所以很需要别人的肯定，总是觉得我好，把那个好是归到自己身上的，我比你好，因为我做得好，我努力的好，所以我比你强，我比你好，所以非常的自义。那这个都是堕落以后以自我，就是我要当神之后带来的这个罪根，这个罪就进入世界，那么罪的前身就是自我为中心。那所以这个堕落它其实启示的是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每一个意志，我们每一个毛孔发出来的都是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气息，都是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气息。然后我们什么时候又开始为自己了，我们又开始觉得你不够爱我，你这个事情都是我在做，你不够做，都是又开始为自己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叫敌基督，你是抵挡基督的，你是抵挡基督做你的主的，我们是在那个我要做主，我还是在抵挡这个敌基督哈。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总是在外面去找那个敌基督，我们会说啊，那个人可能是个敌基督，然后这个人是个敌基督。其实敌基督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东西，它是一个属灵的，我们都可能敌基督，我们都可能在我们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敌基督。当我们操控家人的时候，当我们想在操控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掌控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其实我们跟普京是同感异灵啊，我们是一样同感异灵，操控嘛，掌控嘛，就是你得听我的，你孩子你得听我的。当我们掌控他的时候，那个背后的是一样的，跟普京背后感受的是同感异灵啊。所以我们说，当我们为自己的时候，我们跟董某明是一样的，当我们掌控欲上来的时候，我们跟普京是一样的，就是你要听我的，就是那个听我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堕落的，就是堕落以后每一个人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是自己要做主，带出来的就是自我为中心，是一切罪的前身，一切的罪都是从这儿发出来的。所以圣经的第一本书是启示的是主权，然后堕落，我们是生在堕落中的。所以哈，人生的起点是很糟糕的，人生观，我们说要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哈，人生观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起点是非常糟糕的，不要以为我们生下来是什么好人，我们的起点是非常的糟糕的。第一个，圣经的第一本书启示我们，你们人生的起点是非常糟糕的。那第二本书就是来帮我们指明人生的方向，人生的方向就是什么？从堕落中被拯救出来，就是它紧接着第二本书就是 出来。所以从神的一面说，他就开始了他的拯救工作。从人的一面，就是你要知道，你一生就是为了从堕落中出来，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一生就是 Exodus， 你要出来。那么这一场大逃亡哈，我们说我们人生就是一场大逃亡，是一场里应外合的大逃亡。就他来救我们，他把梯子伸下来，然后我们跟他配合，所以是里应外合的，不是你自救。那是佛教的观点哈，那不是，我们不是自救。我们跟他怎么样里应外合？就是我们是出愿望，他出能力。我们用愿望，人出愿望，上帝出能力，这么里应外合逃走的，是这么个里应外合法。人在能力上是没有的。所以奥古斯丁说，愿不愿意在人，你愿不愿意出来呢？你愿意出来，他就能把你弄出来。你不愿意出来，他就没有办法把你弄出来。所以还是你的自由意志在里面，还是有关系的。但是亚米念主义他们讲到的说，他不是说光是人是意愿，人是出意愿，上帝出能力，是这么个里应外合。亚米念主义是在这个地方弄错了，是在这个地方弄错了。我们在得救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任何能力的，但是你在你的自由意志里面，他会制作一个愿望，你愿不愿意，这个部分是上帝一直要在我们心中做成的，我们是里应外合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肖申克的救赎》，有没有看过《肖申克的救赎》？看过没有那个电影啊？那个电影你如果没看过哈，一个银行家他蒙冤了，他被冤枉了，然后他就被判了无期徒刑，在一个监狱里面，然后19年吧，他用了好像差不多19年，他就在墙上挖了一个特别大的洞，那个墙很厚，然后他挖19年哦，抠抠抠，每天抠，然后他就挖了一个特别大的洞，19年之后他胜利的逃出去了。所以这个电影就叫《肖申克的救赎》，就是他的救赎。对肖申克，这个监狱的名字叫肖申克啊，那对他来说，对这个银行家来说，生命的全部意义，他是无期徒刑嘛，他是无期徒刑，所以他生命的全部意义，他所有的方向，每天他的精力，他的思想就是挖洞，就是什么出去，他脑子里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出去。其实他后来在监狱里面条件改善了，后来他去当那个图书管理员还是什么的哈，所以他的生活条件在监狱里面他其实后来改善了，别人根本没有想，没，都是那，但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目标，从来没有过。不管他后来怎么样的被善待了，然后他还是19年就把这个洞给挖成了哈。这个电影因为那个 Paul 特别特别喜欢嘛，所以我就跟那时候看了一遍。所以我就在想哈，那他这个故事就是讲到一个人，他有坚定的目标出去，他能达成。他有坚定的这个愿望的强烈啊，你要知道这个愿望19年啊就挖那么一个洞。那当然这个电影它是讲一个自救的故事哈，他讲他自己救啊，我们不是自救，我们是里应外合的，我们是要出愿望的，你要愿意出去才能出去的。那这个例子是表明我们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不要因为生活环境改变了，条件改变了，安逸了，就改变你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出去，出去，从堕落里面被拯救出来，被拯救出来。所以谦卑是什么呢？谦卑就是对堕落有深刻的认识，谦卑就是对堕落有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我们人生的起点是很糟糕的，人生的起点是很糟糕的。我们是生在心灵的监狱里面，你一出生就生在了一个监狱里面，我们是生在监狱里面的。我们有没有这个人生观？小卷呢，你知道自己是出生在监狱里的吗？ Bruce， 你知道自己是出生在监狱里的吗？谦卑就是你认识到原来我是生在监狱里头的， 原来我是出生在监狱里面的，明白这个是很重要，这人生观的第一步，正确的人生观。我们今天是讲人生观的，你先要知道你生在哪里。我们是生在监狱里面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是生在监狱里面，很多人生问题就都有了答案，你就不会困惑了，你对苦难不会困惑了。有人老问为什么有神呢、啊？还有受苦啊，老问为什么上帝在，为什么人会受苦啊。你生在监狱里面，哎，你问是还问为什么受苦，那监狱里面战争、瘟疫、打架、斗殴、欺诈、受伤、伤人，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有什么好问为什么？你生在监狱里面，所以我们对苦难我们就不会困惑了，我们就不会困惑了，我们也不会以为我们人生是来享福的。错误的人生观就觉得啊，我出生就要该享幸福，过幸福生活。错，我们不是来享福的，我们是要出去的，是要逃离的。上帝来帮我们，他的恩典，他的爱，是为了帮助我们越狱的，是为了帮助我们出去的，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在监狱里面过幸福生活的。这个是成功神学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成功神学认为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爱是帮助我们在这个地上过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个大方向的错误。大方向绝对不会在，不是，上帝绝不是让你在监狱里面过幸福美满的生活。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是帮助我们逃离的，是帮助我们出离的，离开那个堕落。所以神来不是为了让我们在狱中盖更大的房子，生更八个孩子，然后大事业啊，让我们在地上有很多很多长寿，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享很多的安逸。上帝来，耶稣来，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更幸福的生活，不是，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救我们出狱，救我们越狱。那愿意跟他越狱的那些人，愿意哈，愿意看见自己在监狱里面，然后也愿意跟他出去的人，被称为什么？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啊？基督徒就是你看见你生在监狱里面，然后我愿意跟他出去，跟随他，我愿意跟他出去。然后呢，他就把这群人从监狱里面给分别出来，圣洁就是分别嘛，他把他们分别出来，然后训练他们，陶造他们，让他们练就一番飞檐走壁的这个手脚的肌肉啊，开始训练了，让他们在这个肌肉，让他们训练手脚肌肉，以后可以在各种墙你都可以爬出去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监狱里面，这就是信心的肌肉。他把他们分别出来以后，就开始来训练你们信心的肌肉了。你这个信心的肌肉应该在每一样境当中，你的信心都应该可以翻过那个墙，你都应该胜过你生命中所有的环境，那个肌肉就算练成了。所以他用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事情，监狱里面各样的事情，来训练这一群人信心的肌肉，信心的肌肉。那如果我们不明白哈，我们是生在监狱里的，我们就会对人生有好多的问题啊，为什么人要受苦啊，为什么那么多苦难啊。圣经不是来解释，圣经没有那么细的来，圣经不是来解释我们人生为什么受苦的，就堕落了嘛，你们受苦就是正常的，你在那个地方打架斗殴，那就是正常的，什么战争啊，什么谁打谁，这个就是你们在这个监狱里面肯定会发生的。人生不是，圣经是告诉我们，人生不是享福的，人生不是来享福的，只有天上才是享福的地方，只有天上才是享福的地方，这个是正确的人生观的起头。 那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生不是来享福的，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一场越狱的话，我们对苦难基督徒对苦难其实是比较容易接受了。哦，你明白，哦，原来我是生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比较对我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一些苦难，我就会比较容易接受它。嗯，知道它一定有它的原因的，并不是无端端的受这个苦。你知道吗？人如果不接受那个苦啊，你会觉得更苦，你就会一直想为什么是我？有人总是得了癌症或者怎么样，就老问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是我呀？为什么是我啊？就老问，那个会让人更苦、更辛苦。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啊一直悬在那里，你就一直想啊，你没有安息的，没有安息哈，你就一直在那个地方没有安息，会让人。如果你不接受苦难，你对那个会让你感觉更苦，比那个事儿让你感觉，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你不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你就一直想不明白。所以明白这个苦难哈，苦难实际上是要造就一个愿意出逃的心的。上帝一直在做这个愿望嘛，因为我们是里应外合，是用愿望跟他合作的，所以上帝是要制作这个愿望。所以苦难的目的之一就是你才发现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这不是我要的地方，我不想要这种情况，我不想被这个罪捆绑，我要出去，我不想要这种灵况了，我要走，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这个时候那个救赎就很可能临到你了，这叫里应外合嘛，里应外合。所以上帝常常就用苦难让我们醒过来，让你看见原来我是在监狱里面啊。苦难是让我们苏醒的，苦难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醒过来，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地方，这不是我想要的，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不再贪恋这个监狱，不再贪恋这个地上的这些，你就不再贪恋了。它产生一个，如果一次苦不能让你醒过来，有一个牧师说，可能就会有更大的苦，可能就反正受苦是我们肯定的，我们一生肯定要受苦，但是那个苦呢就是为了我们醒过来，你早醒你就不用再受苦了。如果你这个苦还不醒，你可能还要再受更大的苦，直到你能够醒过来说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我要出去，我要出去。那这个其实就是谦卑，就你真的认识自己是在监狱里面，产生一个强烈的我要出去的愿望。所以出埃及记是来启示我们人生观的，出埃及记是讲，圣经是讲人的心灵史哈，圣经是讲人的心灵史。那人生是一场属灵大逃亡，它是一场灵性的拯救，就是一场灵，整个人生就是关乎一场灵性的拯救。我们要这么读经啊，你才能读得懂，否则你读那个出埃及记啊，哎呀打打杀杀的，哎呀就是谁杀谁了，然后你读的上帝怎么那么残忍呢、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你读不懂的。你一定要读到说这个圣经是讲心灵的拯救，要出去，这个是它的核心，这是这样读你才能读得懂圣经，否则读来读去就是什么故事，那个监狱里边打打杀杀的故事，不是的。上帝是为了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灵性的拯救，而我们心灵的监狱就是我们那个自我为中心，就是那个堕落的之后的我们落入的那个罪的根源，自我为中心，我要做主，我要做主，一切都是听我的，靠我的，自意自我满足，然后自我依靠。所以小孩子的时候哈，小孩子哈，你要帮助他建立人生观，怎么帮助小孩子建立人生观？首先你不要壮大他，小月，首先你不要壮大他那个己，就是那个己，他那个己在他生命中，那个是他的要出去的东西，就他的那个己是他要出去，他一生就是为了要从这个己这出去。所以小孩子呢，你不要很小的时候就他要什么，就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你在壮大他的那个己啊，他说听我的，我是皇帝啊，我一哭啊，你们就得围着我转，所有的人都得围着我转。你小孩子的时候你不要让他什么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你在壮大他的那个己啊，你让他的那个监狱的那个墙更厚了，你让他那个监狱的墙更厚。然后那么他长大以后哈，还有你不要让他觉得 人生好像是来享福的，你不要让他以为，你不要给他太舒适的那个环境，你不要让他觉得人生就是来享福的，然后就是听我的。你现在在小的时候千万不能造成一种啊，这个地方不是监狱，这个地方是个天堂的那种感觉啊。那你他糟糕了，因为他以后他要是受苦的时候呢，他会非常的困惑啊，为什么我要受苦啊？然后他一碰到挫折他就趴下了，哎，怎么还会世界上还有这种事情，怎么会有人伤害我啊，怎么还有这种受苦的事情，他就困惑了，然后他就开始想不通了，然后他可能就跌倒了，他可能就迷茫了。那是因为你让他感觉这个地上是来享福的，不是这儿。你要告诉他，这地上不是的。你要让他在他受苦的时候，你告诉他，我们在地上就是会受苦的。那为什么会受苦呢？因为人有罪，因为我们那个己，我们有那个自我为中心，是这个造成了我们会受苦的。所以你要告诉他，受苦是正常的，我们人生是会受苦，不要把地上搞成天堂的那种感觉，让他那种是一个错觉。啊，以前有一个弟兄哈，我们当中以前有一个弟兄，他老跟我讲那个故事。他以前他说他三岁的时候，我是不是说过，他坐那个 bus， 他爸妈带他，他说那个坐好像那个 bus 要坐二十几站的，就是很长的那种 bus， 很早嘛。然后呢，他就看见外面那个房子啊。那个房子不就往后退吗？对吗？你汽车开的时候房子往后退，然后他就很好奇呀，哎呀，这房子怎么会动的啦？然后他就跟他妈说，要把这车停下来，停下来，我要看看这个房子到底会不会动啊，是不是房子会动啊，那人家怎么会停呢？然后他就开始在那个车里面大哭啊，然后大哭就一直哭得天昏地暗的哈，然后他爸妈没办法，就把他带下车了，那张车票就作废了，那个时候二十几站的那种车哈，就作废了，下来让他看一眼，哦，房子没动，是车在动，房子没动，因为他觉得那车。然后那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己好大呀，好吗？你就非得听我的，非得让那个车停下来，我要知道这个房子到底是动不动哈。然后就开始没完没了在那嚎哭啊，在车上。然后最后，然后他妈就必须下来。然后我说你的己好大呀，你。然后结果，他的人生就很多的挫折。人生就很多的挫折，因为世界不是围着你转的，你如果己很大的话，你会被那个破碎的工具，上帝会用更厉害的破碎的工具来破这个你这个己。所以我们小的时候不要让这个小孩子哈养成一个感觉他在天堂一样，享人生是来享福的，千万不要让他有这种错觉。然后你要告诉他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一定要你小的时候就告诉他，这是短暂的，这是要受苦的，然后这是陶造，这是训练，我们是来到一个军营里面了，这不是享福的地方，人生不是享福的地方，然后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要到那儿去的。所以你要给他有一个要出去的这样的愿望的，从小就要建立起这个地上不是我的一个长久的家，我永远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我要去那里，要有一个离开的心。你不要让他贪恋这个世界，从小就不要让他贪恋，小月不要让他贪恋这个世界，他以后会少受苦，他会少，因为那个苦都是为他醒过来嘛，啊，原来这个地方是监狱，啊，原来人生不是来享福的，那你早跟他说，他就不会受那个苦了，他就不会受那个苦了。所以祷告就是每一天哈，我们再一次归正我们的人生观，归正我们的人生方向，就是要出去，我像那个肖申克的救赎一样，我永远不改变我这个要出去的这个目标，我永远不管这地上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会各样的诱惑，因为地上有各样的诱惑会让我们失去这个标杆的，会让我们失去那个操练肌肉的那个动力的，你会失去的。肖申克他这个救赎里面这个银行家之所以能够坚持19年，是因为他的目标，他每天都有这个目标的，每天目标都在。祷告就是每天恢复我们人生的目标，每天恢复我要出去的。因为这个监狱充满了诱惑，它会让我们把精力，我们的注意力去盖大房子啊，然后生孩子啊，然后孩子要上学呀，孩子要结婚呐，然后要长寿啊，婚姻呐，还一堆的。我告诉你，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目的，这个都不是，上帝是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产生一个要出去的愿望，操练我们的属灵肌肉， 所以为什么安逸是属灵成长的大敌呢？安逸就是你失去你目标了，安逸就是，哎，我觉得那日子过得挺好的呀，我要神干什么呀？你已经失去目标了。啊，我觉得日子过得挺好的，我地上挺开心的，我就不需要神了。你整个失去了你人生的大方向，整个它是一个属灵成长的大敌哈。到最后，你可苦了，到最后你可能没出去，你错失了人生最终极的目的，最终极的目的哈。所以上帝有的时候会打屁股啊，让我们醒醒醒醒，你不是待在这个地上就好了的，你是要出去的，你是要出去的。那基督徒的人生观和成功观，跟这个世界就是完全不同的了。我们有明确的人生的方向，首先我们的方向是出去，逃离，出去。我们人生方向跟世界的人完全不一样，人生方向出去。我们对苦难的解释也不同，本来就是要受苦的，我接受这个苦难。如果接我们 Lucy 带我们唱的歌，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那就是说明这个苦难可能提醒我，你是不是又太安逸了？反正我就默然不语，我接受，我接受。我们知道苦难是为了制作出一个更大的一个要去得救的一个愿望，要去得救的一个愿望。所以我们对苦难也是没有什么困惑，你也不会老觉得啊，又是什么受苦啦，老问为什么有神，又什么又什么受苦啊，就这种问题，不会问的，不会问这种问题。那是你不懂，你人生观不对的人，你以为你来享福的人才会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受苦？那对世界上基督徒他的人生观使他对地上的事情看得比较淡，比较淡，比较没有什么非要不可的。强求的，我一定要听我的，没有，OK，你给上帝给我了就给我了，这监狱里头的啊，给了我就给了，没给就没给，都 OK 的，就是都是没有强求，比较随遇而安了。你给我婚姻，好吧，那我就进入婚姻。你没有给我，OK，那我也不强求，我不是那就不是那种我执哈，所以没有那种我执，基督徒没有那种我执，我一定要什么什么东西。成功观也不同，我们的成功观跟地上的人也是非常不同的。地上的成功观就是好工作、高学历、大事业、长寿、儿孙满堂、传宗接代，美满婚姻，然后我日子过得平安就好，这、就是地上的成功观。如果以地上的成功观哈，如果以长寿为标准的话，那耶稣基督是不是最失败的？他33岁就离开了。如果我们按地上的成功观啊，这个人很长寿啊，说这个人好有福气呀、啊。基督徒的成功观不是这样的，这是地上的成功观，觉得这个人长寿是非常有福气的。耶稣基督33岁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如果按世界的成功观，他是非常失败的，他是非常失败的。但是我们上次不是说吗？他是从天上来的。如果我进到那个狗窝，我们上次说我进到那个狗群里面去拯救那些狗，你稀罕在那个狗窝里面住得很久吗？你稀罕你想在那个当狗当得很长寿吗？你肯定是你完成完了使命就赶快走了，你绝对不会想在那个狗群里面待得太久，因为你在人间的大 house 住过了，然后你再去那个狗窝住一住，你怎么会希望在狗群里面长寿呢？你不可能的。你到狗群里面是为了完成使命的，所以耶稣他来完成的是，他是为了使命而来，使命完成33年，赶快走了。天上多好啊，我为什么要在地上长寿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哈，基督徒的人生观、成功观里面决定了我们不会贪生怕死的。如果你还贪生怕死的话，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不是的，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是完成我们的使命，完成我们的使命。这不是享福的地方，那个天上才是真正享福的。你不会贪生，你不会一定要在这儿怎么样，一定要吃保健品要啊，一定要活到什么什么啊。就是没有那种贪生，也没有那种怕死，真的信徒，真正神要制作的。因为当你真的目标明确，我是要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上的一切都不会让你贪恋的，不会贪恋的。 那我们传福音是传什么？所以这也决定了我们传福音是传什么。我们传说，我们跟人说，我们的心灵是生在监狱里的，就是我们有罪，我们每一个人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的自我为中心就是我们那个罪的根。然后耶稣基督他来了，他带了一把梯子来了，他要救我们出去，我们是跟着他就能出去，这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天上才是我们真正享福的地方。耶稣基督来，他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更好，不是，不是为了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更成功，他是让我们真正脱离己的捆绑，己这个监狱的枷锁，这个牢笼，这个自我为中心，就是他要带我们逃出去的那个监狱。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脱离己的捆绑和牢笼，就是这个己，就是这个堕落之后的人性。所以耶稣他说，真门徒的标志就是舍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谦卑就是舍己，就是虚己。我们的灵命，跟我们舍己的程度是绝对成正比的。不是我们做了为神做了多少大事业，不是的，就是你的己舍到什么程度了，你的己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你出那个己的监狱了没有。所有的受苦其实都在表明我们还在某些监狱里待着，还在某些自我为中心的动机愿望里面，你还在那个动机还是为自己的，还是想让别人听自己听我的，还是靠自己的，还是自满的，还是自意的。所以自我为中心我是把它拆开来，它具体的什么叫做己，什么叫做自我为中心，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你那个最深的动机和愿望是为自己吗？然后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你最深的动机是不是想让他听你的？你是不是想让他听我的？普京就是典型的，听我的就是这一点，就这个灵，己，普京就是这个己，他的己就在这个，我每个人不一样，我每个人不一样，他的己是，就是你要听我的，那种叫操控啊，就是操控的灵。我们什么时候舍己，你就什么时候从那个监狱出来了。所以我们是一个一个监狱出来的，一个一个己，你要从你的为自己，我们要从为自己变成为神而活，我们要从听自己的变成听从神，我们要从靠自己变成倚靠神，我们要从荣耀己，就是那个自义，变到我们人生是荣耀神，我们要从自满到我需要神。我们是一个一个监狱，一个一个己去舍的，去脱的，去逃的，一个一个出，这是我们人生的方向和目标，这就是我们人生，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不是来享福的，我们是来舍己的，真门徒就是舍己的。所以己是那个罪的前身，那我们对罪的查验一定要查验到己的这个深度，你才能真正的得释放，真正的得医治的。有的时候我们很多问题，我们说没有得医治，没有得医治，因为你的己还没有舍，因为那个己它是最深的，那个最深的动机，最深的我就是想他爱我，他爱我，然后他不爱我，我就不爱他。你即是在为自己啊，你是在为自己，那个最深的动机。所以我们老说得医治释放啊，不是什么音乐呀，什么什么，你真的舍了你的那个己，你就真的出来了，你就自由了，你就得医治了。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的查验悔改，我们要到那个深度，达到一个深度才能得医治。就好像我得黄疸性肝炎，我如果只查眼睛不查肝的话， 你很难得医治的。所以我们对罪的那个查验哈，比如我有贪心的罪，我有说谎的罪，我又嫉妒人了，我又发脾气了，我又论断人了，我又抑郁了，我又焦虑了，我又怕人了，我又在意人的评价了，我又控告自己了，我又不容易饶恕人了，我又喜欢去争论了，喜欢去在那地方辩论了，这些是我们查验到这个层面是好的。我们首先要能查验，哦，我是论断人了，哎呀，我今天又论断人了。但是你不要停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论断人？你要往下走，你查验到己的层面才能得医治的。哦，原来我论断他是因为我想抬高我自己，我用贬低别人抬高我自己。我为什么想要抬高我自己呢？因为我还不认识我的身份，我还不知道上帝已经给了我尊贵的身份，我不觉得我尊贵，我不相信我尊贵，所以我还会用贬低别人的方式来抬高自己。然后你会说，哦，原来我是不相信我的尊贵的身份，那我每天祷告的方向就有了，我每天恢复尊贵的身份。我们是在那个己的层面，那个地方我得了满足，我已经尊贵了，所以我不需要用论断人的方式来抬高我自己了，我不需要了，我这个自义我已经满足了，我对上帝给我的这个身份我很满意，我很满足，我没有什么需要的，我不需要用这个方式了。你要查验到这个己的层面，然后用真理去对付它，用真理去，那个地方是有一个谎言哈，我们那个地方去对付它。啊，所以我为什么有人说我不想祷告了？小月喜欢祷告吗？然后你会问，你要查验我为什么不喜欢祷告了？你要查验到己的那个层面，我为什么不喜欢祷告呢？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神，我觉得我日子过得挺好的。然后你再问一下自己，我真的不需要神吗？我真的不需要神吗？我们说灵魂的四大营养，你身体可能不需要神，你的灵魂不需要神吗？你每天不需要爱吗？你每天不需要灵魂的四大营养素吗？我到底是不是自满了？不祷告就是自满，就是自我满足，我 OK 了，我自己 OK。 没有，你要查验到那个最深的己的层面的那个罪，你是自满的罪，不祷告就是自满的罪，你觉得那是一个谎言，然后你再恢复那个真理是什么？再恢复，比如我是很爱争论的人哈，喜欢跟人辩论的人，我为什么老喜欢占上风呢？你问你自己，为什么我老喜欢占上风？因为你想让别人听你，你喜欢别人认为我是对的，我是好的，我总是对的，还是要那个自义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在那个几哈，刚才我们说的为自己听自己的这些几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都有我们的监狱，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是不一样，有的人是他可能不为自己了，他对教会非常的火热，他非常的愿意来服侍，很火热，但是他仍然在靠自己的那个监狱里面，所以他会造成很多问题。那有的人呢，他不靠自己，但是呢他还是为自己的，就是说他对教会不关心，他对别人的事情不关心的，一切都是我灵修就好了，我在家里灵修就可以了，我跟神关系好就可以了。就是为自己的人一定是没有教会观的，一定是没有教，他还在那个为自己的里面学习，在为自己的里面灵修，还没有脱离那个己。所以他一般为自己的人就是对教会观是非常弱的，他觉得我好就行了，我家里好就可以，然后我跟神的关系好就可以了，我自己在网上听听讲道就 OK 了。他不会关注别人的需要的，就不会说啊、就要顾别人的事，不光顾自为自己的人，他虽然在灵修，但是其实还在那个蒙蔽的里面，还在那个监狱里面，在为自己的监狱里面。所以每一个人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在不同的己的监牢里面，我们在不同的监牢里面。那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下一次哈，我打算 把我们小月下次再来，我下次把我们那个己哈，基本上把所有的那个己全给它列出来，然后把它背后的就是所有的那个症状，表面的症状列出来，然后我们看这个表面的症状背后那个己都是什么己，你到底是为自己的人，你还是那个靠自己的人，你还是那个自义的人，你到底是哪一类，然后你找找你自己是在哪个监狱里面，然后我们再看那个真理是什么，因为你在监狱里面就是有那个谎言嘛，所以我们真正先要查验我们到底是在哪个监狱里头，我们到底是在你那个是有就是你有目的的要出那个监狱，然后下一步就是要对付，第一部分是查验嘛，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对付，那那个对付那个己呢不是靠自己来对付的，对吗？你要对付靠自己，你怎么能用靠自己来对付靠自己呢？对吗？你本来就要对付那个靠自己，要靠神的，但是你要用靠自己，所以佛教在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你这个己啊，这个靠自己不能用靠自己来对付的，你还在靠你自己。所以就是上帝他带来的这把梯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把梯子，这个梯子就是恩典和真理，他带来的就是恩典和真理。所以他的恩典是救我们越狱的，他的恩典不是让我们在监狱里面生活的更好的，因为他带来的是一把梯子，让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梯子跟随他，能够真正的出去，能够真正的出去啊！所以下一次我们会比较细的把它都列一下，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去找。我们真正的你要知道哈，你真正的如果对付那个，有些人说我怎么还没得医治啊？有些问题啊，我怎么老惧怕呀，老忧虑啊？我告诉你，忧虑和惧怕体质的背后就是靠自己。如果你到那个己的层面去对付它，你能得医治的。如果不到己的这个层面去对付，很难得医治，你很难的。因为你治这个黄疸性肝炎一定要到肝去治的，一定要，所以一定要到那个己的那个层面去。我们真正的，所以我们真正谦卑就是舍己，谦卑就是虚己，就是这个己的消失，就是这个己的消失。我们人生的方向就是脱离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监狱，这个牢笼，这个捆绑。你脱离多少己，你就得多少自由，你脱离多少己，你才真正的得医治。一定要脱离己，你才真正的得医治。只有真正的舍己才能活出爱。我们不是说啊，上帝啊，求你让我能够爱谁爱谁，如果你的己还在，不可能爱人的，不可能，你没有那个爱的能力。为什么？因为己是为自己着想的，爱是为他着想的，爱是为别人着想，己都是以我的利益为第一个考虑啊。所以你如果没有舍己的话，那个爱人如己什么爱的那些所有的诫命都是一句空谈。所以上帝他很清楚的，他是有步骤的，为了实现这个，达到这个爱人，你必须先舍己。所以耶稣说，首先他说做门徒，他没有说别的，他就说你要舍己，就是这个舍己。如果我们的己不解决，你的家庭肯定有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爱，有己在就没有办法爱。你的婚姻有问题，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都是成为一个问题啊。所以最后就是我们的己真的舍掉多少，我们得真正的医治，得真正的自由就有多少。人生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己，我们逃离脱离，你就会越来越自由。只要这个己你脱去了，就会越来越自由。我们得着的是真正的医治，真正的自由，真正的永生，我们真正得着了那个释放，就是从舍己开始，最后也是舍己结束。你舍掉这个己，你就得了拯救，就得了拯救，我们就从那个心灵的监狱，从那个堕落的人性，我们就得着了释放，我们就得着了永生，我们就得着了自由。 感谢主哈、啊，那我信息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次还会继续这个主题吧。然后我们下一次就是把各种己的症状，把我们生命中各种病状，然后跟它做一个比较，然后我们具体的来讲到事实还有真理，恩典这个部分。好，感谢主哈、啊，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两首回应的诗歌，请起立。